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Island Radio， 我是 Mark。
大家好，我是表姐。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表姐的一个同学，
对小学和初中同学，
小学初中同学，
对。
他从西安来，
对对对。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是跟表姐和他这位同学的家乡有关，就是我们聊聊西安。
对
啊，下面呢，我们欢迎表姐同学 Sherry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ry。
其实就是Sherry 这次来的话，他也算是来参加一个发布会。
对，
我觉得你可以说一下你此行的一个目的，然后
对。
对，顺便介绍一下自己。
主要是来参加苹果母公司的发布会。
没有，主要是来散心，然后顺便参加一个发布会。
参加一下苹果母公司的发布会。今天我们要说西安，肯定就要聊一聊最近这个抖音上最火的这个喝酒摔碗。
摔碗。
对，这事儿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在成都那种地方，是
不是
没想到是在西安的。
我刚开始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跟西安有关，因为我在西安也算是长了小二十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西安人民还有这种习惯，吃完饭之后喝完酒之后摔碗。要不是因为就是那上面配那个音乐是一首代表西安的一个歌，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首先这个摔碗酒呢，在这个抖音上的这个火爆程度完全超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看了这个摔碗酒的视频之后呢，仿佛感觉自己是一个假的西安人，因为连我都没有去摔过。
是吗？我以为只是我。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很正常嘛，对吧？就是像北京人很多都没去过故宫一样。对，就是还是旅游的人对这个更感兴趣一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就火了，然后也不知道点在哪儿。
是这样子的，首先这个摔碗酒它本身的起源并不是在西安，是在陕南。就像刚才 Mark 说，他以为这个东西是四川的。那其实我们的这个陕西就是三秦大地嘛，分为这个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南部分本身和四川接壤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在一些饮食文化上面也是比较接近。
不，
陕南就是汉中、
对
商洛、安康这样的地方。那宝鸡的话是属于就是关中这样子。哎，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摔碗酒的话，其实真正起源并不是在西安本地。但为什么它突然间就火了，这个点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太 get 到。但是总之就是它火了。那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抖音是有这个
传播效应
的啊。那么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四月份，西安市政府和抖音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所以就是说可能抖音上我们本身西安当地无论是景区也好，还是某一些 shopping mall 也好，都会去跟抖音就是做一个这个互动的就是比如说你拍一个小视抖音小视频，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比如你拍一个抖音小视频，可能店家商家会给你一个什么优惠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等于是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加上现在的的确确年轻人可能对抖音的关注更多一点，然后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大家可能在抖音上了解到了这个传播迅猛的这个摔碗酒。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其实这个并不算是一个代表西安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让摔碗主要介绍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西安文化。
那你们两位觉得就是真正代表西安的是
我觉得代表西安的有两个，一个就是饮食文化，对，另外一个就是那些著名的景点。然后呢，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真的就是因为吃嘛，就是民以食为天，就这种，然后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去西安，包括我周围的朋友，然后问我说去西安，然后去哪儿吃啊？他们说，哎，看攻略什么的，都说去那个回民街。
对。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游客来讲，就回民街的主街，其实真的说糙一点就是坑游客的。然后像我们去，一般都不会去那儿。然后但是其实这个我不是专家，山友才是专家，就因为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都是他带我去吃的，所以让他就是好好介绍一下。
对于回民街来说，可能对外地人来讲是名声非常大的，那也的的确确是因为这些年这个网络的互联网的这个发展之后，大家可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获取到更多的所谓的网红店的这些美食信息。那其实在 更早一些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其实回民街的吃的还是很不错的，但也是鉴于这个互联网发展了发达了之后，导致了就是比较坑爹的商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都知道这条街来的游客多了，然后就会纷纷选择在这条街上开店，然后导致这条街这条街的这个可能租金也上涨什么之类的，然后反而一些就是做的好吃的人可能就不会选择把这个店开在这个回民街的正街上。那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就是 local 来说，这条所谓的正街其实就是我们先人本地人说的北院门，是北院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饮食对于西安来说的话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文化历史的这个名胜古迹之外的，那么西安曾经是要排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十大的这个小吃城市里面之一的啊，虽然排名不是很前，但是它是进过全球的前十的，亚洲是排过第二名的。为什么西安会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名片？首先有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西安这个地方它不仅仅是有汉族人，它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穆斯林的回民。那么因为汉族和回民两个民族的这种融合，所以导致了西安这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它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其实全球穆斯林是非常多的，
对
啊，那对于包括犹太人他们也是不吃猪肉的，那穆斯林本身也是不吃猪肉，所以这个文化跟全球的这个文化也是有相通的点的。所以在西安去选择这个美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是清真餐，有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汉餐，就是我们
汉族人
吃的东西。而且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清真的小吃里能找到的吃的，在汉族里是能够找到相对应的。就像表姐刚才问我说，那个可能有很多人游客搞不清楚西安的这个泡馍是泡馍，大家好理解啊，知道是羊肉泡馍。那小炒是什么？可能就以为是四川的这种炒菜米饭了。其实这个小炒只是大家的一种简称，
湖南那种小碗的
啊，或者是蒸碗那种类似的啊。那它这个小炒其实是我们的一种简称，它全称是叫小炒泡馍，大家只是懒不愿意说四个字儿，对，没说后面的俩字儿，所以大家乍一听小炒就以为可能是跟米饭炒菜之类相关的饮食，其实它就是跟泡馍区别是什么，就是说白了泡馍它是三鲜的，小炒泡馍它是里面放了辣椒的，然后并且可能有的是店是加的西红柿炒，有的店可能会稍微加一点点醋，所以它两个这两个吃的其实是一个东西，它都是泡馍类的，只是口味上的区别，一个是三鲜的，一个是辣带辣椒味的，
对，然后泡馍是带汤的，小炒就是稠的，炒完之后汤没了，
其实泡馍是人家分了好几种，它是根据汤的一碗泡馍汤的多少它是有不同的叫法的，像汤宽一点可能本地人就说啊，
水盆，
我要汤宽，水盆又是另外一种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水围城，水围城是什么意思？它就是这个汤刚好把这个泡馍所有的这个馍切好的这个馍粒啊，就全部都腌住了，然后它就是水围城，就汤多一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口汤，口汤是什么？是你把所有的馍吃完之后，肉吃完之后，这个碗底还剩了一口汤，这个叫口汤。还有一种叫干薄。干薄就是吃完以后碗里干干净净，也没有汤了，然后也没有肉了，也没有饼了，就是这样子。
我听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在回民街那边都有好多那种上了岁数的回民老大爷，就是上午就跟人掰馍，完了中午泡，下午吃，一天都吃一碗，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形容，但其实就是真正的这个西安人啊，老西安人就是老一辈的，可能年长一些的这个人，他们吃泡馍的习惯就是，尤其是西安的老字号的一些这个泡馍店，这个饼是必须要顾客自己去手掰的，
对
啊，而不是说他机器提前给你切好的这种一粒一粒的馍。那么这个手掰馍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就是什么边聊天边包边掰这个馍，所以就是可能因为一掰馍一聊天，这个时间会对时间就耗得比较长了，就感觉好像一天时间过去了，从早上一直掰到下午才吃晚饭，就是所以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夸张一点的形容传闻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 夸张的说法，但是是、
嗯、
是有这习惯的，对吧？
对对对，
是有这个边聊天，
对，他本来就是边聊天边掰馍，
而且很多人就没有耐心、
嗯、
可能掰的馍就很大、
嗯、
其实大的煮出来的就是不好吃，然后不入味也不烂、
嗯、
就你真的要是很仔细，然后把这个馍掰得很细、
嗯、
然后这样煮出来才更好吃。
嗯，掰馍的话就是也有一种讲究，就是、
嗯、
因为它是一个小饼嘛、
嗯、
一般就是一分二、
嗯、
再二分四，二分四了以后，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虽然我们不是一个视频类节目，但是大家自己可以脑补
一
下，
对
吧？就是一个饼，你把它切了两刀，然后你把四分之一取出来，取出来以后，这等于是一个饼的一角，
嗯，
然后你这个一角，你再从中间再把它撕开，然后再去掰，那掰成多大大小呢？一般可能大家都听过的就是掰成黄豆粒的大小。那这样子煮出来的馍，首先它的如果说就是你都是在一些老店吃的这个馍啊，它煮出来是一定不会是馍渣渣，它不会成渣渣的，不会是碎的，一定都是一颗一颗的，而且这样煮出来的馍还很有嚼劲儿，你会感觉到啊、咬馍的这个嚼劲儿，同时它也很入味，就会很好吃。那如果你要是掰的特别大，那可能厨师也师傅也不会特别的用心给你做这一碗泡馍，
你混了他也跟着混事
对，
因为你掰太大了，确实它本身也不好入味了，师傅也就没有那个耐心
那个热气
了。这个是我自己脑补的，我猜测的大家不要对那个西安的泡馍师傅有什么误解。
而且就是我上这次过年回家的时候跟谁要去那个
洒金桥，
就是洒金桥那边去吃那家泡馍老字号、
嗯、
然后他还会就是关注是哪个师傅煮的这碗馍，然后他会专门就是觉得好像快排到我们的时候，因为那家人非常多，我们都是半夜就是快马上
晚上十点半去的，
对，然后都要排很久，然后没有位置，然后呢他会觉得快到我们的时候他会到楼下看着、
嗯、
然后快到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他会特意把我们的碗推到那个老
师傅
的 那边，然后让老师傅去煮这碗馍。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不是对于西安人来说很重要啊，这个
对
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刚才听的就是掰馍呀、啊、什么的、
嗯，
其实都挺有仪式感、嗯、挺有画面感的这种，
对
对吧？
对，
是
对是的。
嗯、
这个对于一个西安人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对
对，
而且早期的这个是我听别人给我讲的啊，
嗯、
就是更老、更长、年长一点的老西安人给我讲，就是说，其实更早一些时候的西安人吃泡馍，他是早上起来吃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是这个农耕，就是务农的时候，
对，
大家早上起来起很早。然后要吃一份就是非常顶饱的饭，
嗯嗯，
因为你要去地里干活，要种地，
对对，
然后你要体力劳动消耗很大的情况下，那你就得吃很饱才可以。
嗯、
你去早上起来要吃一碗泡馍，然后你就下地里去干活，然后到可能下午四五点钟、三四点钟才回家，然后才吃晚餐，
嗯、
因为一天只吃两餐嘛。所以就是说，泡馍可能早一些时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早餐。那可能现代人生活之后，包括时代的这种发展，
嗯，
就早晨吃泡馍的就很少了。
对，因为生活节奏也快了，
对
吧？
是的，是的。
起来刷牙洗脸就该上班，没时间去掰。
对，而且早上吃一碗真的太恐怖了，
一天都
不够，因为真的非常顶饱。一般像我们女生去吃的话，都可能两个女生或者三个女生就分一碗泡馍去吃，因为它里面除了馍，它有肉，
肉，
对，然后它是用
牛油去做
的，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真的非常顶饱，
饱腹感非常强。
对，因为它这个面泡还会发，
对
对对、
嗯。
但是泡馍的那个饼不是那种熟的饼，它应该
是
死
面，它
是
死
面
饼，
对，
它是死面饼，所以反而它的这个饱腹感还要更强一些。
对，
那个就是我们在北京都能看到西安的这个另外的一些美食，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肉夹馍，
嗯，
对吧？
对，
我一直不理解，就是他们写的叫辣汁白吉馍，
嗯，
这个辣汁是
它是这样，这个其实是叫辣汁肉，
嗯嗯，
是辣汁肉，其实辣汁肉就是卤肉，
就是卤肉
啊，就是卤肉。对于我们西安人来讲，它就是卤肉。那这个肉夹馍的话，它是一个汉餐，
嗯
啊，它不是一个清真餐。清真餐的话也有夹馍，但是它是辣牛羊肉夹馍。
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对于你们来说，这个辣跟那个四川湖南的那种辣，
不是那个辣，它
是月字旁的，
对，两个
月字旁一个西。
对啊，对，四川湖南腊肉那个辣也是月字旁的。
哦，你是说这种是吗？
对，
那不是，它那个是
风干肉，
对，他们
是
风干肉
之类的。
完了，你们这个是 酱肉，
它所以它叫腊汁肉嘛，
啊、
是带汁儿的。
因为我、
嗯、
我上学时候第一次吃，我还以为是腊肉做的。
啊，它是其实它就是卤肉。
嗯、
对
啊，像说到这个肉夹馍的话，那我们可能感触更深。
嗯嗯。
因为我之前也来过很多次北京了，在北京吃到过的肉夹馍里面，可能是加青椒的。
嗯，对。
很奇怪。
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个肉夹馍加青椒就是在北京，然后但是
这算异端吗？
对于我们西安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诡异
的
事情。
就是西安的那个肉，就馍可以加一切，馍加一切。
对，
就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馍加凉皮儿，
对，
然后呢那个馍加那个菜，还有那个豆香干
香干一类的，
还有加鸭蛋，
后来还有这个土豆片夹饼。
对，还有这次我回去吃的，然后也是在抖音上非常火的那个鸭蛋黄的那个、
嗯、
那家
金家
哦
金
对
金
家那个菜蛋夹馍，
对
对，然后就真的是加一切，但是从来没有吃过加青椒的肉夹馍，所以当时我在北京吃的时候也表示说，嗯，加青椒什么鬼？
其实就是在外地吃，好多东西都是。变种了，或者
这个可能它是就是每个地区的人的这个饮食习惯
口
味不一样，所以它可能会稍微改良一点。
对，
那对于西安当地来讲，你去吃肉夹馍只会加纯肉，不会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区别只是在你是加肥瘦呢还是纯瘦啊？
那其实就是你们吃的话就不会往里再加别的东西，
不
会，就是纯肉，毕竟我们都是食肉动物。
对对对，啊，但是西安肉夹馍其实它分为两种，像刚才 Mark 说的那个白鸡馍，
嗯，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什么是白鸡馍啊？
白鸡馍
就是白面馍。
白鸡馍它就是拿一小块这个面，然后直接把它摊成了一个，就是烤成了一个饼。还有一种，这个表姐说的，它是这个老潼关肉夹馍，它那个肉夹馍的特点是什么？它有点类似于像，就是你咬下去的口感，它是一丝一丝的，
就
有点像
脆那个，
口感非常的薄，很脆的那一种，
就像什么那种手抓饼那种感觉。
不像手抓饼，因为手抓饼的话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软的，但是那个它也是有脆劲的在里面，然后只不过就是好像有点像那种起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白鸡馍不一样，白鸡馍就是一块面，然后很薄、
嗯、
然后对、
嗯、
但是它是就是放在像小时候就那种桶状的那种、
嗯、
然后它是放在炉边，然后那样子来烤，
那去烤
烤完之后它是非常脆，然后非常薄非常脆的这么一个口感、
嗯、好吃的肉夹馍的饼的口感一定是就是你咬下去有咔嚓声，
对，
是脆的，就是它那个饼是脆的，无论你是买这种老潼关类的、
嗯、
还是说我们买这种白鸡饼的这种肉夹馍，
它皮儿
那个口感都对，就是它咬下去就是脆、
嗯、
对，
它那个
感觉到咔嚓。
对，那个白鸡饼就是西安有一个就是讲究，就是说这个饼如果烙得好的话、
嗯、
它是这个菊花饼，就是它那个饼就是样子，就是饼烤好之后啊、
嗯、
这个上面感觉像是一个菊花一样、嗯、啊，就是老虎菊花饼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我好像在北京还没看过那种。
嗯，就是好吃的肉夹馍它一定是饼的口感是酥脆的，咬下去你是感觉到是有咔嚓声的、
嗯、
那肉的好坏是怎么样，就是一定是肉很烂，肥肉咬下去不会让你觉得腻、
嗯、
然后这个瘦肉咬下去不会让你觉得柴啊，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从来不吃纯瘦的这个肉夹馍、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口感过于柴了，我一定是选择肥肉的这种吃法，
嗯、
而且我的个人偏好是还要皮多，啊，因为皮的话就是肉皮的话，它这个其实就是胶质会多一点，
就是肉皮
，对，肉皮多一点，
带皮的肉
，
那你们西安肉夹馍里还是带肉皮的是吗？
对，带肉皮的。你可以像
跟加了个肘子一样
不一样
不
一样，它会
不一样，
像我因为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吃的这个习惯不一样，像我去买的话，我一般都会跟师傅就去窗口取这个肉夹馍的时候，我会跟师傅单独去讲，我说我要皮多一点，那他就会帮我多捞一点这个肉皮上来啊。有的这个肉夹馍店他师傅会帮你把这个肉皮就是这个剁碎然后跟这个肥瘦肉混到一起，然后有的好一点的店啊，师傅比较讲究的，非常懂肉夹馍的这种老师傅，人家就会给你一整块肉皮，然后给你加在这个饼里，这样你咬下去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一整块肉皮不剁碎的，
不剁碎的，但是你 吃的时候那个口感非常好，
因为它那个肉都是炖了很久的，
对，
因为刚才都说嘛，辣汁嘛，然后就是会非常入味，然后肉非常烂，然后呢它的肉皮也是咬下去之后非常软糯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那我这个想象不到
那你一定要去西安尝试一下，
我一直都在吃青椒的时候
苦了你了
我一直觉得就是不应该加青椒，每次我都让它不加，因为我觉得那个味儿跟这个肉夹馍的味儿
就
很冲突，
对对对，
不和谐，
对
对
对，是
我就一直都说不要青椒不要青椒，但是有一些耿直的店还是给我加
毕竟是在帝都嘛
太耿直了，对，
所以我觉得肉夹馍讲完，我觉得配着肉夹馍的另外一样东西，
伴侣，
对，肉夹馍伴侣，
就是我们的凉皮儿，
对，不能不说的凉皮儿，
肉夹馍跟凉皮儿伴侣，
对，因为是这样，你想，就是我之前说过，就是在北京，就是很多很多西安的店里面都会现在已经有肉夹馍，然后有凉皮儿，有米皮儿。我觉得米皮儿的话，他们的做法就是偏向于就是秦镇米皮儿。
嗯，
其实西安的米皮儿应该是分两种，一个是秦镇，一个是汉中，对吧？
汉中可能更多是热米皮儿，
对对，
米皮儿。
但是因为毕竟比较小众嘛，然后所以在北京根本就没有汉中这个品类，就热米皮儿这个品类，基本上都是秦镇米皮儿。我觉得米皮儿还 OK， 做的还像还是那么回事儿。
嗯，
但是大家一说凉皮儿，一说面皮儿，然后就做全都是那种非常筋道的皮皮状的那种东西，我就会觉得每次吃的时候就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失落，就觉得为什么我在吃这些东西，然后来弥补我的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回家，然后就还要吃这些这种伤感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西安的凉皮儿种类非常多，
对
对，除了刚才说的米皮儿，还有什么烙面皮儿、擀面皮儿、水面皮儿，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新品种吗？
就是大类就是分了这几种，可能就是说它在这个原材料的使用上会有点的区别，比如说这个凉皮儿啊，有的门店它会出这种黑凉皮儿，黑凉皮儿，它里面就是因为凉皮儿它都是用这种
面
洗面去蒸的，然后它黑凉皮儿的话里面可能会加就是黑米了之后一块洗，然后就是变成这个，
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菠菜凉皮儿，就绿色的，
对
对
对， 对，也会有这种，
对，
就是改良版，还有这种，还有有一次我见过一个胡萝卜的，胡萝卜的，就是它里面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要这个颜色，它会再取一些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其他的
这个种类，其实就是在视觉上调节一下。
对，
对， 对， 对，
但其实口感上，我是说口感上面的话，其实水面皮儿、烙面皮儿跟擀面皮儿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水面皮儿就是比较
软滑，
对，
软滑，
就像吃也不算是凉粉类的，就是但是就是比凉粉好像要稍微再厚一点那种感觉，厚重一点的那种口感，
是不是东北拉皮
儿？No，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拉皮儿其实口感对于咱们来说就有点偏这个，
对，
凉粉，
对，就像凉粉，
很薄，
对，很不舒服。但是水面皮儿的话，它就是薄厚程度还有软的程度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拉皮儿，但是口感是不一样的，
口感完全
对，然后做法也不一样，然后它其实最多的是用，因为水面皮儿其实就用水调，然后擀面皮儿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筋道，
很有嚼劲儿，很 Q 的一种口感的一种食物，
对，然后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干条，
一种是
水
条，
对，然后
其实干条是咱们那边的习惯，
对对对，干条是那个咱们
东西的特色，
什么叫干条，什么叫水条，
水就是放水嘛，就干条就不放水，就盐水，
干条就是什么，干条就是它会把干的这个盐撒在这个面皮里，然后再加辣椒去拌，然后就直接盛了一碗出来，水条就是它是盐水味精水或者是一些大料水，再加辣椒去调出来的。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烙面皮儿，其实我是真的是烙面皮儿是很后面，就蛮后面才出来，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烙面皮儿才出来，
对对，比较后面，
对，然后它应该是
有
一种就是不同的工艺，就是经过烙还是怎么着，然后
我专门去观察过这个烙面皮儿，它就是说它是在那个类似于就是咱们看到那个烙那个肉夹馍的那个饼，在那样的一个东西上面，把那个面皮再去烙一下，就在上面再
就是还是要经过一个烙的一个过程，
对，要经过一个烙的过程，而且
糊吗？
不会糊，它时间很短，我去观察过，就是两三分钟，很短， 就是它有只是有一个这样过程。
对，然后它会就是它很薄，非常薄，它会比擀面皮薄很多，
有点像煎饼果子的那个薄厚程度。
对，比煎饼果子我觉得稍微再薄一点。对，稍微再薄一点点，
差不多就是那个厚度。
对对对，然后但是口感的话会比水面皮要
筋，
对，筋
道，要
筋
道。
对，
但是没有擀面皮吃起来感觉就是厚，没有擀面皮那么厚。啊，就是所以其实西安的这个面皮啊，或者说凉皮，这只是一个大类的统称。但是真正我们本地人去吃的时候，我们会清楚的知道，擀面皮是擀面皮，米皮是米皮，面皮是面皮。
对，
只是把这几类一般大家为了省事儿
叫凉皮
啊，就叫凉皮儿。
那其实就是凉皮儿是一个统称，对吧？
对，但
是一个统称。
在北京来说的话，吃凉皮儿就是吃那两种东西。
对，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吃凉皮儿，大家会问，比如说我跟我妈说，我回家的时候说，哎，我想吃凉皮儿，我妈会说你想吃擀面皮儿还是水面皮儿？然后我就说啊，那我要吃擀面皮儿。
那在你们家里都会做吗？
不会。
也不会做是吗？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我妈会，但是那个工序真的非常的繁琐，
很麻烦，
很麻烦。它要十几道工序，因为要特别是擀面皮，像其实水面皮还简单一点，直接洗面然后上锅蒸就可以直接吃了。擀面皮是最麻烦的，你要先和面发酵洗面，然后再洗面的这个面，洗出来的这个面汤在上锅里再炒，把它炒，把这个面再炒熟。
嗯，
它不是汤状的嘛，你在热锅里面去炒，它会成为这个团子状。
嗯，
有点像那个东北的那种打糕一样，你知道吧？
啊，对。
然后它就成了一个面团状，然后在那里面再炒，把这个面炒熟，炒熟了以后再取下来，取下来
它就是
做成剂子，再擀成一张一张的。
那它其实就是面筋嘛。对吧，
那是最后的面筋，是洗完的了，
洗完的
是洗完的，最后剩的那点是面筋，是它洗面筋的那个面汤那个水，它要在锅里炒熟，炒熟了以后才有擀，擀完以后还要再上锅蒸，所以那个工序特别的麻烦。就像我妈一直是会，但我们不会，就是自己经常
做，
因为真的太麻烦了，不如你直接去买现成的。
对，而且包括现在我听说就是很多专门卖擀面皮的这些店，卖凉皮的这些店，它擀面皮它都不是自己做的，它都是去
机械化
的。对对，
就是
买现成的，
买现成的了。因为真的那个工序太繁琐了，而且手工做的这个面皮的时间要更长，但机械化制作以后，就是买机器型的话它就很快，
对，
省事。
那快的话那口感上会有区别吗？
会稍微有一点，
会有一点，肯定手工的那个揉劲儿和嚼劲儿会更好。
对
啊，如果像我们经常吃的是能吃出来的区别，可能吃的比较少的人不太会吃出来区别。
对，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对比。
对，
但是今天 Mark 有口福，因为今天 Share 过来的时候，然后专门从西安带过来了很多就是西安的擀面皮，而且是非常有名的，
是
宝鸡的。
对
对，其实在陕西擀面皮最有名的其实是在宝鸡。对，待会我们可以让 Mark 尝一下。
对，你可以尝一下，口感非常好。
好吧，我们也带你去一个骗游客的地方，北京骗游客的地方。
可以插播一条，这个擀面皮起源其实是岐山。就是对，岐山这个地方就是它的醋非常好，水也好，它产生了两种食物，是最后变成了这个整个的一个陕西的名小吃。
对，
一个是擀面皮，另外一个就是岐山臊子面。
对
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臊子面，以为臊子面是西安的，
但
其
实岐山
发源地是在宝鸡的岐山县。岐山是什么地方？就是商朝的时候的这个商之后是西周，应该是西周的这个首都在岐山。就是
这个臊子面是那个，我听了一个传说，就是说是哪个王的嫂子给他做了一个面。
哎，这个典故我还真不太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要问，就是这个岐山臊子面是不是一口，就是咱们有一口香那种。
对，一口香。
对，然后就
是那个，因为我听说过一个，就是我忘了是哪个王了，反正就是那个陕西那边的，但是是春秋时期的，他们就是那个要出征之前，完了呢，他就大病了一场。完了他嫂子给他做了一碗面，对，吃完了以后就是 浑身出了一身汗、
嗯、
出完汗以后就好了、嗯、我就是这个就流传下来了。
没有我们
我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还挺靠谱的。为什么啊，就是虽然我没听过啊，就是我今天第一次听，但我觉得这个还挺靠谱。为什么？因为那个他这个是怎么来的，这个、
嗯、
我觉得这个音有点像臊子面和臊子面，臊子面就是月字旁那个臊子的那个臊子。那其实先就是这个臊子面，它主要就是这个大肉做的，这个把肉切成
肉
丁，
对
啊，就五花肉切成肉丁，然后炒熟做的一个臊子，然后里面再加一个各类的这个蔬菜什么之类的，然后一个汤面，确实吃完是会
对，因为
出汗很舒服啊，
因为辣，然后又有醋，醋又有通气儿，然后什么的，然后是我觉得可能也是
对
这种感觉。
很有可能、哦、
对，我们到时候下来可以查一下有没有这个点
对对对对，
感兴趣的那个听众朋友也可以自行百度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
嗯、
其实我们刚才少说了油泼面、
嗯、
饼饼面，其实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饼饼面跟油泼面的区别，我觉得都是一个东西。
油泼就是可以各种做嘛，棍棍面、扯面、饼饼面都能做。
那饼饼面到底是个什么？
面是宽的吗？
就是宽的裤带面，
裤带面、
哦、那
对，饼饼面给大家讲一下、
嗯、
延展一下，就是为什么叫饼饼面。其实它就是一种扯面，它这个面是很宽的，大概就是4到5公分宽、
嗯、
然后是因为它在这个砧板上
摔
的时候会发出这个饼饼的声音，所以叫了饼饼面。
而且那个字儿也是独创的，
对，
然
后
还有个口诀，
对，有一个口诀，但是我没有记住，
那我就更记不住了。
那个彪字就是看了也不会念，
哎，反正大概是那意思，
就那意思吧，特别的长。
我觉得还可以重点讲一下胡辣汤，因为我每次就是被朋友问的时候，他们都说，哎，那个西安是不是有？就是我都说西安有胡辣汤，然后很有名，
嗯、
他们都说胡辣汤不都应该是河南的吗？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让谁重点讲一下。
嗯嗯，
胡辣汤可能大家大部分人知道，可能是河南那个逍遥镇的这个胡辣汤。
对，我也觉得是河南的。
哎，对，西安其实也有胡辣汤，那叫法是一样，但是它的这个里面的料是完全不一样的。河南那个胡辣汤，其实西安也有挺多店的，这个我们都是管它叫肉丁胡辣汤。
嗯，
那我们西安自己的胡辣汤，其实它是用牛肉丸做的。
牛肉丸是吗？
对，牛肉丸做的。它是用牛肉做的，然后里面会加各种蔬菜进去，然后最后会勾一个芡这样子，啊、嗯，然后
那这还挺特别的。
对
对，它那个就是因为做的好吃的胡辣汤，牛肉丸是非常 Q 弹的，很有嚼劲儿的。
嗯，
然后一般这胡辣汤我们可能吃早餐多一点，因为它那个是汤状的，所以就吃起来会比较润口，然后喝下去以后也比较舒服，就适合早上吃。就不像前面讲的泡馍那么恐怖了。
对，相对来说不会那么顶饱，但是呢、
嗯、
就是也是稀稀糊糊一大碗，然后也很热乎、
嗯、
尤其冬天的时候、
嗯、
而且我胡辣汤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会当夜宵。
对对对，
就是晚上凌晨的时候，就后半夜的时候会有人去吃胡辣汤。
对，后半夜吃胡辣汤也是因为一个就是它口感也比较好吃、
嗯、
另外一个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不好消化，然后就是因为你可能晚上加班了呀，或者是玩的比较晚了，然后但是恰好又有点饿的时候，哎，吃一个宵夜的这个胡辣汤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说到这么多好吃的什么的，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教教我们这帮外地的朋友，
嗯，
怎么样去西安就是吃得好，
嗯，
不能让人看出来像第一次吃，
神跑是吧？
怎么样看出来让人觉得是经常吃，在线等挺急的。对不对？
其实真正做的、
啊、有没有什么、那种行话呀、黑话呀、内部的这种语言啊？
就行话、黑话吧。如果
就是跟
就算你会说
跟当地的师傅一说完，他就
我觉得就是就算你会说、嗯，但是你不是用陕西话说出来的也没用，
是吧？
对，但是你只是懂而已，
啊、
就是可能会普及一下，让你懂一下，
啊、
然后知道怎么吃。
那至少就觉得你别蒙我了，
对对对对对。
我虽然外地来的，但是我经常吃这个。
嗯、
对、
啊，
我觉得。近一两年已经好很多了。
嗯，
一个是因为确实资讯太发达了，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西安人也比较热情好客。
嗯，
真正做的好的门店，人家不会觉得，就是不会说
你是外地人，
你是外地人，我就对待你和本地人有区别。
嗯、
对
啊，
不会。
真正的做的好的门店是不会有这样的。
那像回民街主街上，你们就不推荐了。
嗯，完全不推荐。
嗯，主街上可能就是走到这个北园门的最北边，到大批院的这个口口的时候，
嗯、
那块有个陕十三，
嗯
啊，这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在这家店你还可以买到很多陕西当地比较特色的一些手办，就是吃的类的，
嗯嗯
啊，你可以带回家或者送朋友这样子。对
对，但是如果你要当地吃的话，吃新鲜，我觉得还是算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上学那会儿，
嗯，
主街上就是有一家叫红红
酸菜
炒
米，
那家真的很好，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去了，因为就是
还有吗？
有，
还在，
就是几年前我就吃过一次，真的不好吃了。对，因为真的是游客太多，游客太多了，我觉得品质就会下降。
那能不能推荐一下好的地方呢？
嗯，
好的地方啊，我强烈主推的一个地方就是洒金桥。
洒金桥，
哎，洒金桥，洒水的洒，这个
金色
的金，
嗯，
啊，桥就是
这
个桥，
立交桥的桥，
哎，立交桥的桥，就洒金桥这个地方，
嗯。
那这条街上呢，就是说吃的非常多，而且每一家都是不会说让你觉得啊，你太是觉得好像这个东西让你觉得，嗯，完全不好吃，这种还是比较少。这条街上的网红店也多，
嗯，
比如说这个刘信小炒泡馍，
嗯嗯，
啊，当然这一家就是泡馍小炒都能点啊，就刚才前面，
嗯，
节目一开始有介绍，就是小炒泡馍，
嗯，
就是带辣椒味，嗯，口味的，然后马二酸汤水饺，
嗯，
李唯一的胡辣汤，
嗯，
然后包括我跟表姐过年去吃的这个安家小炒也还不错，再往中间走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鸭蛋夹馍，金家菜蛋夹馍，那么再往南边走一点的话，它会有另外一条街叫庙后街，
嗯，
庙后街上有一家这个质量灌汤蒸饺，
嗯，
啊，这个是一定要尝试的。它这个蒸饺是牛肉馅儿的，它只有一种馅儿，
嗯，
但是它这个蒸饺里面就是带汤汁的，有点类似于吃汤包的那种感觉，
嗯嗯，
所以吃这个蒸饺的时候你得拿一个勺子，
嗯，
再拿一个筷子，然后再去老板那儿领一个蘸汁儿，
还要小心点，
哎，要小心烫口，
嗯，
你得把这个蒸饺放在这个勺子里面把它戳破，让它这个汤留在勺子里，
嗯，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先吃这个蒸饺，你蒸饺吃完这个汤也凉了，不会烫到，你就把汤一喝，很好吃。另外这家现在已经是进入这个夏季了嘛，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就是它的冰镇醪糟。
醪糟，
对，这个上海那边是叫酒酿，
我们叫醪糟，
北京是不是也叫醪糟？
其实就是酒糟嘛。
哎，对
对
对，就是酒糟。哎，它是冰镇的，它这个只有夏天才卖冰镇的，冬季是不卖的。啊，这个非常就是
爽口
，
对，
解腻，好喝，
嗯。
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八宝粥的这个确确实实是料是非常扎实的，一定是八种料，这个是绝对没问题，就是山楂呀、花生呀、瓜子仁呀什么的全部都有，啊，红枣等等，啊，料用料非常扎实，而且也不贵，啊，这家店我是一定强力推荐的。而且这家它最早的时候它也是在洒金桥上，但是后来因为店太小了，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吃他们家，
人太多了。
后来是在今年的时候，他们家终于搬到庙后街边，搬了一个更大的门
店。
对，现在这个大店是原来店的应该有四五倍吧，至少四倍起的一个门店。以前就是他那个店小到什么程度，里面就只能放五张桌子，
那就是一个小馆
子，嗯，就小馆子，就是类似于就四川人讲说苍蝇馆，
嗯嗯，
啊，就非常小的一个店铺。但是就是东西做得非常好，每一个品种只要是他们家卖的都不会差。而且我吃他们家已经很多年了，无论是他小店的时候还是大店的时候，他品控一直也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中餐其实最难做到的一个就是品控，
对，
特别是你换了厨师那个就更难去把握这个东西。但唯有这家店，我不知道这家店有没有换过厨师，但确确实是我吃了这么多年，人家这个口味是没有变过，无论是从这个蒸饺还是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安场地里死也不会难以琢磨，看夕阳西下就坐在护城河，
怀里再抱上一本贾平凹的小说。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
这是西安人的歌。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这是西安人的歌。